新鲜热辣的 IT 资讯点评，鲜为人知的 Macintosh 操作使用技巧，时下热门的数码产品推荐。如果你是电脑爱好者、数码控、 IT 从业者、果粉、程序员、 DIY 达人，请一定不要错过 FMIT 广播。
走左侧两车道，前方一公里靠左沿主路行驶。
大家晚上好 ，FMIT 的对 FMIT Tesla 第二期是高峰，然后三月二号的晚上，现在是7:03，然后这是第二期节目啊。那个上期节目呢，这个跟大家聊了一下那个特斯拉近况。最近是马斯克公布了几个大的消息，然后主要这个我看大家关注的都是一个降价。然后呢，这期节目呢就跟大家同步一下降价的旧订单是怎么处理的。首先，对于已经提车的那屈指可数的几个所谓大 V 的那个订单，他们情况是这样的。首先，他们都是特斯拉老车主，也就是说人肯定不是在乎这点钱的。另外一个呢，他们是全款的，也就是说修改订单是不用京东银行的。最后一个就是一共就那么几个人，其实我觉得啊，对于他们来说可能真不在乎这点钱。然后再说一下，对于像我这种在乎这点钱的人，人家的处理方法是什么，就是所有这件事儿公布之前的订单，也就是说白了就是现在所有的订单和未提车同时未提车，那其实就是嘛，就是所有这些就是本来就没提车的，然后就这些人可以享受两种这个订单修改方案。第一种呢是价格不改，但是呢给你赠送全自动驾驶，也就是说相当于优惠了3万块钱。因为你如果是按照新的这个汽车的价格加上辅助驾驶加自动驾驶要59万了，但是呢我原来是按56万买的，所以其实还是相当于优惠了3万块钱。这是第一种方案，我是选的这种方案。然后呢，第二种方案，是说对于那种不在乎辅助自动驾驶的人来说，因为本来原来就是送的嘛，所以如果你选第二种方案的话，那么就是说你的价格可以享受原来的那个价格51万，但是呢要去掉赠送的那个辅助驾驶。如果你还要的话，你得花2万多块钱，就跟现在零售一样的价格加上这辅助驾驶，也就是51万加上2万是53万，53万多，因为还有几千呢，然后也相当于是便宜了2万多，不到3万。但是呢你这样的话你就没有这个自动驾驶了，这个自动驾驶你要单买还得花4万多块钱。所以这个我问了一下那个销售啊，他说的是他手下的客户里90%以上都是选择方案 A1， 也就是说更多的人喜欢去尝试特斯拉的这个自动辅助驾驶功能。所以这是这么一个近况。但是呢这期节目呢当然肯定不是说说这个问题了啊，其实是想跟大家说一下我认为的那个降价这个大家要怎么对待。因为有人会说那个你这刚还没交车你就降价这么多次，而且不光是 Model 3降价，原来的 Model S 和 Model X 都也有很大幅度的降价，那你说对于那些老车主要怎么去就是接受这个事儿呢？比如说我们公司的 CTO 就是一个去年买的 Model S， 他从提车到现在一年的时间已经又停产了又降价了 N 多次，所以这个心里不知道怎么去接受。那么我觉得是这样啊，我就是如果这事儿落在我头上，那我肯定也不能接受。 但是呢，大家
请保持直行，走右侧两车道。
要想这么一件事儿，毕竟啊，这个汽车它本身就是一个消耗品，它不是一个理财产品，不像房子一样有理财属性。所以说，我觉得就是大家想想这个心理，就是你如果觉得你买这个车以后，你不希望，从不希望它降价，你一直觉得它就得卖这么贵，甚至越贵越好。那这个就是大家想想，这对推进社会进步到底有没有帮助？我觉得，你看啊，这个一个就是怎么说呢？一个像特斯拉这种，像马斯克这种，他的这个一贯这个
前方路段
做事风格，他一定是希望把更好的科技推进更多的人使用的。所以他其实一直在做的事儿就是说，在公司能维持得住的情况下，让自己的产品越便宜越好，卖得越多越好，用的人越多越好，这才是他这个 Model 3的本意。也就是为什么他要出35,000美金人民币30万的这个最低配版，因为大家都能享受到这个科技啊。然后我觉得大家想想手机，你想我们都知道手机买了以后它不可能价格涨上去，当然那种特别限量版除外啊，我就说咱们日常使用的手机，那难道你就不买了吗？那再比如说像什么像笔记本电脑，就几乎所有的数码产品，不都是这样吗？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能接受这个，就是数码产品它一定是越来越便宜。而你如果是说接受不了这个的话呢，我觉得大家可以这样，就是调研一下，调查，就是考察一下你要买的这个数码产品它的更新迭代周期。拿我们 CPU 来说，它如果觉得买了一年就降价了，那首先第一点，它最起码还用了一年呢，对吧？享受了一年呢。再说另一个例子，就是你本来买的这个时机就相当于是7-8月份的 iPhone 一样。那我们知道苹果每年9月份发布新的 iPhone， 那如果你7-8月份买，而且从官网买的话是也没有优惠，然后难道7-8月份就没有人买 iPhone 了吗？那肯定不是。所以其实还是希望大家能把这个道理想清楚，然后再去考虑。因为你想，你要是说这个车降了30,000块钱，你觉得有点心里就是觉得无法接受，那你想对于一个苹果手机来说，你比如说你7,000块钱买了一手机，你比如7-8月份买的，过了1-2个月，那它一下就变成6,000块钱了，降了1,000块钱。那这其实从百分比来说，其实降价幅度也是很大的。数码产品嘛，本身就是这么一个，这是一个经济规律，这应该算是。所以还是希望大家理智看待这件事儿。那我也想了一下，就我自己，如果是这个车到了以后的用不了一年，年底吧，出国产版了，真的30多万，那我在想我自己怎么接受这件事儿。我觉得我自己就是这么接受，就是首先来说，人家那个官方说了，这个国产版呢，它不生产这个顶配，只生产那个中配和低配，所以再加上特斯拉那个 Model 3的顶配是外观有那么几个不一样的地方，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马斯克还是考虑到了大家这个装逼心态的。尤其是这个中国这个国情下，就是你既然考虑这件事儿了，你买顶配，那你总归跟别人不一样，而且这个不一样好像还不是特别好改，就是以后你买了国产版，你要改成这样，好像还挺难的，也不是不能啊，就是挺难。所以买顶配还是有可装逼的，就跟那什么似的，就跟你买宝马不也分什么华晨的和那个进口的吗？对吧？当然这只是一般人看不出来了，就是懂的人肯定能看得出来。其实你那个怎么说呢，你要是咱们每年就是以前从 iPhone 4,5,6 那个年代更新到 S 的时候，不都是只有懂的人才能看得出来那一点区别吗？ 我觉得这是一个道理。嗯，然后另外一点呢，我就建议大家啊，如果是经济情况可以的情况下，就是经济能接受的情况下，应该是要买鸡头而不是要买凤尾，因为那个凤尾很容易停产。比如说我们 CTO 买那个 Model S， 千万别那个 CTO 听我们这期节目啊，那个他买那个最低配，就是各方面又不好，而且离那个顶配没差多少钱，然后现在也停产了。那如果是你看我们现在把那个 Model 3买了顶配的话，肯定不会停产，因为它就是一个算是属于旗舰型的产品，所以它即便是说到了国产的时候，一个说这个顶级没有国产，再一个说降价，它其实也就几乎不会降价。所以综上所述啊，就是给大家几个建议总结一下，一个是说心态调整好，就是这个事儿呢，就是本来就是惠民的一个一件事儿，你得说这个价格降了以后，其实是好事儿，对社会来说，然后对自己来说呢，你如果是不特别好接受呢，你要参考一下产品生命周期，因为你肯定买的越早越好，因为你买的越早的话，你这个降价就时间越长。当然了，有人会说，你买的越早，它第一代产品可能还不那什么呢，不稳定呢，那就没办法了。这个东西，你肯定买的早，你就能多享受，但是产品一定是不稳定的，所有产品，苹果也是。我看从哪儿左转，看着导航。还不到。那么这是第二点，就是说你要考虑它的生命周期，你看你是适合首批入还是适合那个就是到晚一点再入。然后第三点的话，就是尽可能的买就是高配的这个版本，而不是买低配的产品版本，这样的话呢，你这个风险就会更小一些，当然你要付出的钱肯定也会更多。所以这是本期节目想跟大家简单说说这个特斯拉关于它降价的情况，我自己的一些看法，而且其实这些看法也是我自己想的，就刚刚因为这件事想的，这个还是大家可以一起讨论，然后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和微信群一起讨论。 QQ 群是57570938，然后进群之后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个微信群的二维码。那这期就简单聊那么多，然后我也快到了，跟朋友去吃饭，下期再见吧，我是高峰，拜拜。
左转。